中国为何决退烧药？药伤揭内幕，清零阴阳大反转，阴性受歧视。分析话民心尽失。日元单日暴涨，谢金河话亚洲巨变正在开始。比特币挖矿公司破产，印度央行话加密货币或会让金融危机。中俄又联合军演，专家话俄倒下啦，下一个就是中共。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睇财经热点，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2号星期四，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中共防疫管控突然开放后，感染人数快速飙升，贝洛芬等退烧药一药难求，抢购缺货等词条多次上了热搜。现在中国不少的城市民众去药店买退烧药，最常提到的词汇是冇、缺货、卖完了。而事实上，中国是全球第一大退烧药生产基地，布洛芬原料药占全球产能的三分之一，其中龙头企业新华制药、亨迪药业的产能分别为8000吨和3500吨，两者的产能就已经是去年中国市场需求量的6倍多。有博主表示，8000吨相当于33亿人退烧药的量，这么成熟的药品为什么会在中国缺货呢？医药资讯媒体蔡柏南12月20日发文披露，当前退烧药严重短缺的现状和中共官方在过去三年间对所谓四类药的严格管制有直接的关系。所谓四类药一般是指退烧药、止咳、抗生素和抗病毒药品。近期最抢手的解热镇痛类药物贝洛芬 Ibuprofen 就是这一类药品的代表。一间生产四类药的药企从业者透露，过去几年中国各地都严控四类药的售卖，患者基本不会囤药，药企卖不出去货，很多四类药的企业、药店在这个过程中出现资金链断裂倒闭。这名业者坦言，尽管11月份已经有了明确的四类药松绑动向，但药企们基本都没有收到明确的通知。他表示，在各地进行防疫封控的情况下，很多药企四类药的产能不足，甚至是停产。如今突然要加大生产，各环节都面临困难。有些药企的销售人员已经感染了一半，发货根本无法进行。上设备需要时间，员工康复亦需要时间。微信公众号医院院长的顾问团20号亦发文披露，没人提前通知药企加大生产四类药。如果提前一个月通知药企，这样人人都可以有一盒。大陆疫情封控松绑后，阳性案例激增，甚至出现阴阳反转隔离的奇葩乱象。网民讥讽话，动态清零开始清阴。有分析认为，中共的治理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一场疫情导致他的民心尽失，垮台的趋势已不可逆转。近日中国大陆企业招聘的要求大反转，杨过的优先考虑被写入招聘条件。河北石家庄一间酒店工作人员对此解释话，我们这里很多人都阳了，如果没有阳过，到时候上班还是需要请假。北京一间餐饮公司的招聘广告亦话，优先考虑新冠康复者。甘肃兰州一餐厅将阳过或正在阳者优先写入后处招聘信息里面。这些招聘要求被指涉嫌对阴性人士的反向歧视。而在中共未放松管控之前，不少招聘信息的要求是阳过转阴的不要，方舱住过的不收，密接的不要，集中隔离的不收等。知名房产博主北京大土豆近日发帖表示，传说中的阴性家居隔离已经来到了。他上传了一份公司通知称，截至9号全体员工自我抗原检查结果为阳性34人，阴性2人。由于阴性的两个人无法证明已经具备免疫能力，经研究决定要求两人家居隔离办公，等到他证明已经感染具备免疫能力才可以申请回公司上班。通知的落款盖章是湖南长沙某网络技术公司。另外，疑似体制内的人士爆料截图显示， 毛锡市被江苏省政府批评让得太慢，要求赶快在明年三月份大部分人都染上一次，经济就能够正常运行。河北的王女士同大纪元讲，由于阳性增多，冇感染的人被称为阴性钉子户，连农村亦感染了好多，一家一家咁样发烧。亦有人质疑核酸检测是否真实可靠，点解以前检测唔出嚟，而家检测出嚟咁多？由于阳性太多，一啲企业要求员工染疫后照常上班。中国富士康郑州厂嘅员工透露，员工被告知即使生病亦要继续工作，主管建议员工唔好快筛，就怕员工一旦快筛阳性会被禁止进入生产线。有上海市民透露，已知上海两间酒店的全体员工染疫后照常上班，包括食堂员工。网友冷涛表示，中共乱了阵脚，而家对核酸阴性者家居隔离，动态清零开始清阴，这个不是笑话，而是穿越。其实阴性被隔离并不是第一次，早在疫情封控时，很多工厂复工就将工人封闭在厂区宿舍几个月，不准回家。网友表示，中共的治理风格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原山东潍坊学院历史系教授刘恩全对大纪元讲，共产党的官僚体制造成了欺骗瞒人的状态，如果真是好像他们原来报的全国只有一些啲病例的话，那不可能一下子就出来这么多。他表示，这次疫情对中共是一个大的转捩点，大家通过这一次疫情对中共不信任了，大多数人包括一些粉红亦认识到中共确实问题太多。他认为中共民心尽失，失民心者失天下，中共最后垮台的趋势已经不可以逆转，只是个时间问题。日本央行星期二意外决定修改货币宽松政策，宣布将十年期公债值利率上限翻配至 0.5%， 推动日元走强。日元星期二升了 3.9%， 收1美元对 131.73 日元，创24年以来最大单日涨幅。分析师认为，这次涨势只是刚刚开始，日元汇率可望继续升值。彭博报道，法国兴业银行首席外汇策略师朱克斯 Kit Jukas 表示，日元汇率可能在2023年1月升至1美元对125日元水平。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21号发文称，一年多来通货膨胀升温，美国暴力升息，美国同全球各国利率差距加大，日本不能够固步自封，这次的调整是很合理。日本银行改变轨道亦会令到投机性资金转向，金融市场再催发新的变化。美国同日本深化结盟，亚洲的巨变才正在开始。在世界第二大交易所 FTX 破产后，加密货币领域受到冲击。21号公开交易的比特币挖矿公司核心科技 Core Scientific 在美国德州南部的联邦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当日印度央行总裁发出警告，加密货币的不确定性可能会造成下一次国际金融危机。根据核心科学公司的公告，申请破产的原因是比特币价格下跌、电力成本上升，以及某些托管客户未能履行他们的付款义务。消息发布后，这间公司的股价腰斩。今年以来，比特币的价值下跌了 65%， 这个导致另一间德州的比特币挖矿营运商北部计算 Compute North 在9月份倒闭。金融产品发行商范达 Van Eek 的数字资产研究主管西格尔 Matthew Siegel 预测，比特币挖矿公司相继破产，导致比特币的抛售潮可能会延续到明年，比特币将探底10,000至12,000的水平。印度中央银行总裁达斯 Shaktikanta Das 21号警告比特币的风险，他说国际加密货币价格大跌以及美国 FTX 公司的破产都证实了他长期的看法，咁就係加密货币对整体经济同金融稳定存在固有嘅巨大风险。如果放任呢一个领域嘅发展，下一场金融危机将嚟自加密货币。 今年以嚟，印度对民间加密货币嘅交易收取三成嘅税款，导致印度本土嘅交易量锐减，目前只剩下原先嘅一成。12月19日，俄罗斯国防部宣布，将会喺12月21日至27日同中国举行联合海军演习。专家认为，这个对美国、日本、台湾来讲，都是一个新的威胁形态。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国方面这一次和俄罗斯的联合军演比较敏感，就因为它是最接近台湾的一次，是在丹山群岛附近。某种程度来讲，亦展示出一种中俄可以联合对台采取军事行动的趋势。这个对美军、日本、台湾来讲，当然都是一个新的威胁形态。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主任郑钦毛认为，这个和当今国际形势有关。在目前的国际情势之下，尤其是在面对日本已经决定扩大军费，很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三大军事强权。我想这个就是造成中俄必须更进一步合作的一个背景。中俄联合海上军演自2012年开始，今年是第十次。去年双方在联合军演后，中俄共十艘军舰的联合编队还首次通过了日本的津轻海峡，绕日本一周，被认为是明显针对日本。今年9月，中俄军舰被发现出现在阿拉斯加的白令海峡，被认为是对美国的直接威胁。余中基表示，中俄抱团取暖，各取所需而已。北约和美国需要先全力解决俄罗斯的问题。只要俄罗斯倒下，中共在失去了俄罗斯战略依靠的状况下，会发生骨牌效应。下一个自然就是中共。曾是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的摩尔多瓦19号警告说，俄罗斯明年对摩尔多瓦东部发动新攻势的几率非常高。郑钦毛认为，其实这些都是2008年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2014年占领克里米亚和出兵乌东两省的翻版。他说，全世界都应该再一次认清独裁者这种对外扩张的侵略的本质，千万不可以大意。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